感谢主带领我们晚上可以再聚在一块儿。我们刚刚已经把今天晚上要讲的经文念了一下，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，给大家一个题目叫做侍奉的操练。那我们做基督徒呢，不能一个人做，基督徒不是一个人做的，虽然我们得救是每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，但是上帝救了我们以后是要我们进入到一个身体一个肢体的关系，所以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，所以呢我们既然是过群体的生活，因此呢我们就离不开侍奉，每一个人都要侍奉。那侍奉呢不只是一个做一点事情，很多人说我在教会里服侍啊，侍奉我做这个我做那个，是有一些事情要做，但是侍奉呢不只是做一些事情，侍奉呢乃是生活。所以当你不做事的时候，你在教会里没有一份差事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就是侍奉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侍奉。但是呢我们要过这个群体的生活，我们要过团体的生活，那我们在这个团体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在侍奉当中呢，有的时候呢就会出差错，那出差错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矛盾。所以呢我们能够在一个团体里面，在教会生活里面能够和谐的，那这是我们一生都必须要学的功课，并且呢是我们修一辈子也修不完也修不好啊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一直的来学习。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第三节到第八节，我把它分成两个大段呢。第一个大段呢，第三节到第五节。那第三节到第五节是讲到认识自己。那我们认识上帝就会认识自己。那我们认识自己呢，在我们群体生活里面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那第二段呢，第六节到第八节呢，是讲到恩赐的运用。那保罗在这特别讲到说，我们在一个过一个肢体生活里面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赐。那这个恩赐的运用恰当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一片和谐。如果这恩赐运用的不恰当的话，常常就会产生矛盾，并且呢因为不知道你的恩赐不知道我的恩赐呢，这个也会发生矛盾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是什么，别人的恩赐是什么。所以第一段我们先来看第三到第五节，保罗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再次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的真理，我们也恳求真理的灵来教导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，实行你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真理当中。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第一大段我们讲到第三节到第五节是讲到认识自己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从总体看个体，就是说从我们整个的教会里面来看我们自己，那就是要认识我自己这个人。那怎么样来看自己呢？第十二章第三节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那这边呢给我们看到 看呢有两种，一种呢是错误的看法。什么叫做错误的看法呢？就是过于所当看的。什么叫做多过于所当看的呢？就是我们可能看自己太高，或者呢我们看自己太低。那高也不对，低也不对啊，看得高呢就以为自以为了不起。那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环境里面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也会碰到希望偶尔碰到一些人呢很骄傲，自以为了不起，自己觉得比别人都强。那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人。那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就是以利亚。那以利亚是不是骄傲的人呢？不一定是骄傲，但是呢他有一个时期呢觉得他了不起。他曾经在上帝的面前呢控告以色列人，他说这些人呢都是拜偶像的，都是不爱上帝的，这些人都是顾自己的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自己与众不同。所以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但是上帝告诉他，我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，没有跟巴利亲嘴。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，看自己看得太高了。那这个我们人心里面好像有一个虫啊，一个小虫，那有的时候会得意忘形。那刘师母在我退休以前比较少一点跟我出去，因为家里面有事，有教会还有孩子。现在退休了，所以我们两个人这个差不多 95% 的我出去的时候都是一起去。那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是一个好处，应该说有很多好处。其中一个呢就是它好像是我的警钟，好像那个警铃啊。有的时候呢我坦白说，有的时候我也会得意忘形。上帝有的时候通过我做一点事情，那我觉得做得不错，所以怎么样呢，心里面就痒痒的，痒痒的就想夸耀一番。那不小心的时候呢，就那个狐狸尾巴呢就会露出来，就会说出来。说出来以后表现好像你自己了不起的时候，自己别的人也觉得大概是也应该是可以吧。可是我回家他就会告诉你，今天那句话好像又在高抬自己，又飘起来。我就谢谢他哦，有人提醒他，因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老我呢就会爬起来。所以看自己太高，这个叫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错误的看法，但是看自己太低。那看自己太低呢，就是说我们有自卑，或者我们有自卑感，我们觉得什么都不如人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发现一些人呢总是萎缩，你要他做什么他都不干，他说我不行我不会。其实我们每个人本来都不会，但是如果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我们参与的时候，上帝会给我们机会来塑造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的。所以两种看法，这个错误的看法两种，一个是看自己看得太高，一个是看自己看得太低。那我们怎么样来衡量一个人呢？我们怎么样衡量一个人呢？那我们也不需要看得太高，也不要看他太低。我们怎么样看人啊？那东方人跟西方人看人是不一样的。东方人看的比如用一个这个征婚歧视来看啊，来分析一下。他说美国男人呢，美国人他征婚的时候呢他会讲什么，他会讲呢他的嗜好，他喜欢什么， 他爱看什么电影，他会看什么节目，他有什么特点。那这个是他讲的。那中国男人呢？中国男人如果是他登个报纸说我要找一个这个妻子的话呢，他会表达什么？他会表达经济状况啊，我现在有房子啊，我有房子，有车子，要表达他经济状况，要保持讲他的学位啊，我有博士学位，我有硕士学位啊，我然后呢讲职业，我是现在是做什么职业的。那换句话说，中国人所讲的都是他的身外之物，西方人表达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喜欢什么，我喜欢做这个，我喜欢做那，我的特点是什么。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我们看人的时候就看错了，那我们自己呢也把自己看错了，我们以为我有了这些的话，那我的身价就百倍。那上帝看我们的时候是看我们的所事，不是看我们的所有。如果今天我们看我们的所有的话，那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。第二呢，第二种看法呢是正确的看法。保罗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那正确的看法呢就是看得合乎中道。中国人是讲中庸之道，合乎中道。这个中道的意思就是说不高也不低。那这里也讲到说信心的大小，那信心的大小就是说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保罗在罗马书四五章就讲，有信心的人说什么都可以吃，没有信心软弱的人就说这个不可以吃，那个不可以吃。那这两个人保罗都没有说他们不对，所以这里讲的说信心的大小呢没有对跟错的成分在里面，你信心小呢也不是错，你信心的大呢也不是伟大，但是呢神是把不同程度的信心赐给每个人，可能不一样。那就好像是耶稣在一个比喻里面说，他给这个人是五千两，给那个人是两千两，再给那个人是一千两。那这三个人呢，他两数都不一样，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心的程度或者他们的容量不一样，但是没有错，一千的、两千的、五千的都没有错。那这个是上帝给的，是上帝所赐的啊。那信心呢，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因素，信心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我们是从我们与主的关系来认识自己。不管我们的信心大或者我们信心的小，但是这个信心呢都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。那我们如果从基督里面来看自己，如果我们认识主呢，我们就会认识自己。神给我们的是两千，那我们就做两千的事，我们就不会问说为什么上帝给他五千，因为上帝有他的主权，他要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知道上帝给我的是什么，说照着所赐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如果我是五千，我就要做五千的事情，如果是我是两千，我就要做两千的事情，这个是上帝赐的不一样。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如果上帝没有要我唱歌的话，那我就不会在聚会里面带领唱诗。我曾经试过，我神学院毕业，在香港见到神学院是一个唱诗的神学院，因为我们的院长呢叫刘福群，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。刘福群牧师是美国人，是美国宣教士，到中国的梧州，广西梧州去传道，去做宣教士。然后他在那里做这个宣道会，在梧州开了一个神学院，他不 他是第三任的省院长。后来这个1949年大陆政策改变的时候，他就要离开中国，就到了香港，所以在香港继续这个剑道神学院。那这位宣教士呢，他非常喜欢音乐啊，你们大概不是，我们用那个生命圣诗，就他主编的。那再早一点呢，我相信我们在座大家的大多数都没有用过这本诗本。那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信主的时候叫做青年圣歌，青年圣歌一二三四季都是他编的，所以他非常喜欢音乐。那我们学生呢，就自然的受他的感染，是吧？也被受他传染啊，就是也喜欢音乐。因为我们全校的学生啊，全校学生，但是我读书的时候大概有90几个，不到100个，每一年呢要到香港大会堂去演唱，那每一个学生都要参加这个演唱会。有人说我不会唱歌，像我就是我不会唱歌，他说不会唱歌的也要站在那里，只要把嘴张开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所有的同学呢都是唱诗班的。好，那他就我们在学校里面4年的时间，天天受每个礼拜天啊，平时也受他的影响，所以你会看到见到的学生走在路上的时候，这个手都在那打拍子。都在打牌，因为整天看这个院长打牌，这都学打牌。所以剑道毕业出来以后呢，有人认为说剑道毕业的学生每一个人都会唱诗，每一个人都会领诗。所以有一次我在台湾一个牧师去讲道，他们就请我去领诗，那我也不知天高地厚，我就去领诗。结果我领完了以后，这个讲道的牧师他很会领诗，他觉得我领得不好，所以上来再领一遍。那次以后我告诉你，从那次以后到今天我再没有领诗。因为我上帝给我的不是5000两，也不是2000两，可能是1000两，对音乐来讲。那上帝给我的，如果上帝没有给我唱诗的这个本领的话，我就不会在退休会中要求我来领诗。那结果呢，你受累，你受苦，下面的人也遭罪。我记得我领那首诗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那怎么领也领不起来，那下面的人也不会唱，我也不会唱，所以唱个老半天，等着讲员上来之后再重新，那他真是有本事哇，他又会讲又会唱。恩赐不一样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，那所以如果上帝给我5000，我就是5000；上帝给你2000，就是2000；上帝给你1000，就是1000。我们没有的，我是1000的，我不要去羡慕2000，也不要羡慕5000的，因为神审判我们的时候，神审判我们的时候，不是根据我们的学问、地位或在教会里面的资历，他审判我们，乃是看我们是否忠心。什么叫做忠心？就是上帝所交给我们的，我们充实的忠心的去把它完成啊，按时候把它完成。所以那个5000两银子的人回来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5000两银子我赚了5000。2000两银子呢回来说主啊，2000两银子我赚了2000。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马太福音25章21节跟23节，21跟23节，如果两个人同时念，你会发现一字不差，完全一样。那一个是对5000人讲，一个是对2000人讲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2000人的恩赐的人，他忠心的时候，跟5000人。的忠心的时候，耶稣主人对他的夸奖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这里讲的信心的大小，你说哦，这个人信心比较大，他可以做大事，感谢主， 我的信心比较小，所以我做的是只是牧养教会。对不起，王牧师，我只是牧养教会，我啥都没干。那我牧养教会也要忠心，他们这个有很多成就，很多的大事，也为主做了很多事情，他们也要忠心，因为上帝给他的信心大，给我的信心就这么多。我们两个人信心不一样，但是忠心是上帝所要求的。所以呢，上帝，我们要认识自己，我们要认识自己呢，不要看自己太高，也不要看自己太低，照着上帝所赐给我们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，知道你是，我是哪一块料子，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我干什么比较得心应手，我不适合做某些事情。比如说，有一年有一个福音机构要找我去做，总干事要退休，要找我去做。那我自己知道这种工作我不是很有兴趣。那刘世母最认识我，他说你这个人不适合做这种工作。那做这个福音机构的总干事呢，要会交际，要会跟人家握手，要会讲好听的话，因为要募捐要钱。他说你不是这种人，你不会跟人家讲好听的话，你都讲人听了人家不舒服的话，所以不适合，所以我就没有做，没有接受。所以我这一辈子啥都没干，就是牧养教会，在匹兹堡牧养教会8年半，在 Maryland 这个地方圣经教会32年，所以我花了40年就是牧养教会。那牧养教会容易吗？很容易。不容易吗？也不容易。但是呢，这是上帝给我的，上帝要我，就是给我的感动，给我的呼召，或者给我的恩赐，我要做这份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不同的这个恩赐。所以我们照着认识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就容易在群体生活里面过得舒服一点。这边讲到说，我们从总体来看个体。那第二个呢，是从个体呢看总体。然后这个总体看个体，就是我要认识我自己。那个体看总体呢，就是要接受别人。第4节跟第5节。那这里是看到说，我们怎么样看别人。他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这是我们这个讲耶稣讲啊，不，保罗讲到说，这个身体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，讲到这个肢体呢，这个身体上呢有很多肢体，正如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。意思是说什么呢？讲到肢体的时候讲到不同。当我们要认识别人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接纳别人。这第一个讲的是肢体，讲肢体的话就讲到手、脚、眼、鼻、耳等等。那我们身上有这些器官，那这些器官都不一样。耳朵跟鼻子不一样，嘴巴跟鼻子不一样，嘴巴跟耳朵不一样。最近我在网上还是 email 看到一个说，上帝造了嘴巴是要闭起来的，是可以闭起来的，造一个耳朵呢是不能关的。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知道啊，多听少说，不该说的说，把嘴 shut up。把它闭起来。不过人到了一个时候呢，耳朵也可以关起来。什么时候？当你的耳背的时候。我也是去探访一对老夫妻，80-90岁的。这个妻子呢很唠叨，一直讲话一直讲话。先生呢就不想听，他有一个助听器，就把助听器关掉。 耳朵就关起来。啊，现在还没到那个，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，所以我们的耳朵要好好的听话，要学会听话，嘴巴呢少讲。但是每一个人在上帝说，这里说，圣经说，我们正如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接受不同，耳朵是耳朵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，我们接受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。那很多婚姻关系里面发生问题的就是要改对方，是不是？我们尽一生的努力，要希望把丈夫改得合我的意，有没有成功？很少。我尽我一生的努力，要把太太改得合我的心意，有没有成功？没有。不，如果久了有可能有一点改变，有点改变。我跟刘师母是这个背向的人，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我生长在韩国，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们吃 kimchi 就是韩国泡菜。那时候也没有 microwave， 但是 kimchi 也不可以用 microwave， 所以我们从地窖子里面挖出来，拿缸，在缸里面拿出来，就切那个啊。韩国人做 kimchi 呢，做泡菜呢，是一颗颗的大白菜。中间呢夹一些萝卜丝儿，这样子，吃的时候要切一段段。那我们就是做学生的时候，放学中午回家吃中饭的时候，干饭呢也是冷的，早上煮的，中午就冷了，也没有时间热。kimchi 也是冷的，所以吃 kimchi 跟白饭，吃完就上学。从小长大就这样过日子。结婚以后呢，刘师母喜欢吃热的，什么东西都热的。有一次我们有人送给我们一个这个粽子，广东粽子，放在冰箱里面。哎，有一天我肚子饿了，我说我要吃粽子，我就拿出来就扒就要吃。那刘师母说，这个粽子，广东粽子里面有花生米，有香肠，还有肥猪肉。那你吃了又是冷的，你吃了这个会拉肚子。我说我不会拉肚子，我从小就吃冷的长大。他说不行啊，那个时候有 microwave， 他说我帮你热一下。我说不用热，他偏要给我热，就把我抢去就给我热。热了又热乎乎的，我看着这个热，我这么热这么烫怎么吃，我就不能吃，我就等到以后这个等它冷了以后我再来吃。他看到这个冷了，你看那个肥猪肉都发亮，那个油不能吃啊，他说再热，他又拿去热。那我说不用热了，这个我可以吃，他又拿去热，热了以后又放，我又等。啊，这样子呢，等我再要第二次要吃的时候，他说冷了不行，还要拿去再热。那我就跟他抢，我说不用再热了，结果他拿去，我说不要热，不要热。哎，结果他就飞碟过来，啪一下就丢给我。哦，好在我技术不错，就接到了。对，那我就吃冷的啦。吃了以后呢，没事儿。啊，两个人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不能够接受别人跟你不一样。所以这一辈子也这样的事儿。这举一个例子不少。那在肢体生活里面怎么样呢？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也是对你这样做事态度，对你这样讲话，你这样做事，你这样做啊，你这样吟唱诗，你这样弹琴，我都有意见，我不能接受。夫妻这样子，教会弟兄姐妹也这样子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不一样。我们在一个肢体上是不同，你是手，我是脚，你是眼，我是鼻子，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要接受。我感谢主，上帝啊，这个给我们学习，这个学习接纳，接纳到一个地步。现在呢，这个刘师母打开冰箱，拿出东西来就可以吃。 我呢要去 microwave 热一热才吃，就调过来了，调过来了。不过他冰箱拿出来的是什么？马上吃的是冰淇淋，是不用热的。但是我现在习惯了，就是说，哎，太冷的不好不行，让他喜欢吃热一点。那我们教会里面肢体生活，肢体生活要接受对方另外一个人跟我不一样。第二个呢，这里讲到说，这个身体的组合呢是不同的肢体。第五节说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这里讲到不同，但是是相连的。眼睛跟鼻子不一样，但是在一块儿的。少个鼻子不行，少个耳朵不行，少一只手也不方便。我们都在一块儿，所以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，所以我们是相连的。那这个相连呢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亲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眼睛多么珍惜我们的耳朵，没有耳朵的话，我能看，但是不能听。我有耳朵，没有嘴巴，能听不能说，那就不完整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每一个肢体都有它一定的功用。所以虽然是不同，我们是相连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以基督为中心，连于元首，肢体相连，情同手足。因为我们不一样，所以才不单调，才不乏味。那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互相联络做肢体。所以呢，在神的家中，每一个人都重要，每一个人都重要。正如我们身上的肢体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每一样都重要。那我们也不可以轻看别人，也不可以小看自己。不要说我的耳朵只会听，我的鼻子只会闻味儿，虽然是只做一件事情，但是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不要轻看别人，也不要小看自己。每一个人在他的上帝所创造的里面有他一定的价值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。所以这个第一段我们讲到说要认识自己，第三节到第五节。第二大段呢是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是讲到恩赐的运用。保罗说他讲到这个身体以后，讲到我们个人，我们个体，然后讲到我们群体以后呢，他就讲到说这个群体怎么样一块儿生活呢，怎么一块儿来服侍呢？怎么能够发挥服侍的最大功效呢？第六节说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。这个不同的恩赐呢，要学习怎么样彼此配搭，互相调和。所以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运作能够正确完美。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上上帝所造的手脚、鼻子、眼睛、耳朵，这些各个肢体受这个大脑的控制，然后我们动作都是协调的。不能说我的手要去拿东西，我的脚说我不动，那就去不了那里了。所以要合作，所以我们肢体上每一份子都是一样啊。所以下面就是要讲恩赐。首先我问大家，恩赐是什么？恩赐是什么？恩赐有多少种？我等一下给你们答案，给你们想想。有没有圣经的记载以外的恩赐？ 我再问大家，弹琴、煮饭、修车，是不是恩赐？是，啊，你们点头，我摇头，我也看到有摇头。弹琴、煮饭、修车、做这个电脑，这是不是恩赐？有的人电脑技术很高明，是不是恩赐？先告诉大家我个人的看法，这个不是，等一下要告诉你为什么不是。恩赐是什么？恩赐呢，是圣灵赐给每个信徒的才能、天资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及信徒彼此在灵命上的造就。所以恩赐呢，是上帝所赐的，是为了造就教会，造就信徒。所以恩赐呢，是用在教会里面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我们来看看恩赐的几方面。第一个呢，恩赐是得来的，恩赐是得来的。保罗在这说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，是得的，也就是说给的，给的，谁给的呢？圣灵给的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，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，而是蒙赐予的。谁赐予的呢？是圣灵所赐。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，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，圣灵随己意分给别个人。天才是你生下来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你的父母亲或者上帝的创造，你生下来就有这个天才。所以天才呢，普通都是很小就发现。比如说你有弹琴的天才，那有的人有这个天才，有的人没有。你有天才的时候，你就会非常出色。你没有天才的话，你也可以弹琴，也可以弹琴，但是不是天才。天才呢，是生下来就有。恩赐呢，恩赐什么时候有？恩赐呢，我的看法，如果你不同意也可以。恩赐呢，是在我们重生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第2章38节，那里说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英文是 to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。所以那里讲到说，当我们悔改、受洗、归入主的名下，就神就把圣灵的恩赐赐给我。所以在重生的时候，第二点，恩赐呢是出于恩典，就是说按照恩典赐给我们恩赐。那恩典是白白的，也不是说哎呀我呢我的资历比较深啊，不是资历啊，你可能是教会的创办人，你是元老，但是呢，不能因为这个上帝给你更多恩赐。恩赐是白白给的，是上帝给的，是不是靠这个资历，是恩典啊。第二呢，恩赐呢，既然是出于恩典呢，不能强求。我主啊，你给我这个吧，主啊，你给我那个吧。很多人就是求圣灵的恩赐。个人呢都有圣灵所赐的恩赐，所以不要羡慕别人的恩赐，也不要跟别人的恩赐来比较。那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有讲恩赐是什么。等一下我还可以放一个东西给大家看。那第一点我刚才讲了，恩赐是得来的；第二点，恩赐是出于恩典；第三点， 恩赐各有不同。那保罗在这里也讲了说，在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。那这个恩，这个中文圣经讲到恩赐，赐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给的意思。那这个赐呢，赐这个字的使用是上对下，是上帝赐给我们，皇帝赐下什么？所以我不能说我赐给你，我们是平辈。这个赐是上面从上面下来，那是圣灵赐给我，是各有不同。那这个圣灵大概呢？不是，恩赐大概可以分三大类。第一类呢是动机性的，动机性的，就是这个恩赐呢是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种推动力。那今天我们服事，我们做任何的服事呢，我们都是因为后面的那个推动力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说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。那这个恩赐呢，就是今天英文翻作charisma， 就是说有的人很有 charisma， 很有这个煽动力。以前他们说美国的雷根总统讲话的时候是很有 charisma， 那现在也有人说奥巴马很有 charisma。还有一个甘乃迪，这美国的总统很有 charisma， 有的呢就比较平平淡淡。这个 charisma 的意思呢，就是一个圣经翻作恩赐，这个恩赐呢就是一种推动力，一种推，是动机性啊。第二种呢是执事性，执事就是 ministry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五节说，执事也有分别。这个执事呢就是事工，就是事工。事工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第二种是 ministry gift。第三个呢就是功用性的，就是 functional， 功用性的。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四五六这三节呢，告诉我们恩赐有三大类。那动机性的恩赐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到第八节。等一下我们的重点呢就放在这一段。那执事性的恩赐呢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章。第四章十一节，那功用性的恩赐呢，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到十一节。那这些章节，如果大家没看的话，可能就不知道他们说什么。那第罗马书十二章第六到第八呢，是讲到等一下我要讲的七种动机性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跟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呢，特别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里讲到五种的执事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这是一些人，借助这些人来成就上帝的事情。然后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十一节呢，那边讲到说有智慧的言语，有知识的言语，有信心，有医病，有说方言，有翻方言，有治理，有帮助人。那这些呢，就是当你运用你的恩赐的时候，这些恩赐呢就会manifest， 就显出来。就是说我是牧师，这是圣经里面讲到说牧师呢 是教神赐给教会的一种恩赐，是一个人。但这个牧师呢，可能有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动机性的恩赐。比如说王牧师的恩赐跟我不一样，我一看就知道，你们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。王牧师做事方法、讲道方法、讲道的表达跟我是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动机性的恩赐不一样。那我跟你可能也不一样，你跟他也不一样，也有一些人可能跟我一样的恩赐，那要测验一下才能知道。我不认识你，那在教会里面久了的人，我跟他们相处久了以后，我大概都可以猜得到，哎，他的恩赐大概是这个，他的恩赐大概是那个，因为他的这个，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、他的表达，这是因为他的那个恩赐的关系，恩赐的推动有这样的表明。等一下，我会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再重复一下啊，因为这个好像是上课一样，不是这个讲道式的，所以要大家记得我要讲什么。就我们讲到这个恩赐的运用的时候，先讲恩赐是得来的，是圣灵赐给我们的。第二呢，恩赐是出于恩典，所以呢，不是因为我有身份，所以我会得的好一点，都是恩典。第三个呢，恩赐是不同的，有动机性的，有指示性的，有功能性、功用性的。好，第三点。第四点呢，就是比较具体切身，你的恩赐是什么？你的恩赐是什么？我请问一下，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的，请举手。六七八位，其他人不知道的，知道的可不可以？叶长老，你的恩赐是什么？劝勉，好，谢谢。还有刚才这位，你的恩赐是什么？别告诉我煮饭的。好，那恩赐原有分别，各尽其能，圣灵却是一位，只要我们同归一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讲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第一个恩赐是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。第一个恩赐呢是预言，预言是什么恩赐呢？预言的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先知，先知恩赐。那先知恩赐的特点，我简单来说一下，那先知恩赐的特点呢，就是他是宣讲真理的。然后呢，他有先知的特质。那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先知的时候，讲到先知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比较重点是放在正义上，宣讲真理，并且呢对罪很敏感，对罪很敏感，所以他会。先知在先知书里面，我们看到先知的信息呢，都是指责、责备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是比较这个原则性的啊，原则拿得很稳，不定了原则或者有了原则，不能偏离。还要拉出来再来一次。 那这个就是他先知恩赐呢比较强调这个原则，比较注重真理跟正义，所以对罪很敏感。执事呢，第二，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二第六第十二章第六节，或做执事的呢就当专一执事。那专一这两个字本来原文是没有的，所以你做执事的就要做执事。那执事的重点是什么？是服侍人的，很爱做事，很勤快。教会里面有什么煮饭呐、或者是有摆椅子啦，你会看到这个人不用你吩咐的，他自己就自动就去做。你也会看到说有些人会站在那里不动的，有没有？带个人的恩赐一定不是服侍，他若是服侍的话呢，他一看他桌子歪了，他就会赶快去摆服侍，这个特点。第三个是教导，教导恩赐呢就是比较这个对圣经研究非常详细，他是一个 researcher 去做研究的，对真理呢每一个字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都讲得非常清楚，所以是有这个研究的这种精神。还有呢，如果这个传道人他恩赐是教导的话，你会注意到他讲道的时候呢是比较平的，声音呢声调呢是平的，没有抑扬顿挫啊，但是内容丰富，你可以知道他的恩赐可能是教导。劝化，劝化就是今天我们讲辅导，辅导的人呢总是要解决问题跟为明天打算，这样的经验我们可以用来做帮助别的人。第五个呢是施舍，施舍呢就要大方，就要大方或者叫诚实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施舍的人的反面就是说，因为他喜欢给，所以呢可能会做的表面一点，所以要诚实啊，要诚实。那还有第六个就是治理，他说治理的人要殷勤。为什么治理的人会殷勤呢？要殷勤呢，因为治理的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他很会分配人做事，分配人做事的最后呢他自己不做，就是在那指挥。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有一个院长整天讲一句话，他说你要做到一个地步，做到你自己没事干，就是个好 leader。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领导的，你就什么都不干。那我在马里兰圣经教会做最后的那几年，我就变成好的 leader， 我就什么都不干，都是分配给大家，但是呢就会变成懒惰。所以保罗说要殷勤。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怜悯，怜悯呢就要甘心。为什么说要甘心呢？怜悯的人是很容易跟人的感觉认同，所以如果你伤心呢，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，他老远就看到你大概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心事，他就会跟你搂抱一下。那么搂抱一下，你的眼泪哗一下就流下来，因为你感觉他了解你。但是呢，这样多了以后呢，找人呢，人他有这种恩赐的人就都来找他，这多了以后他也会累，所以呢，他有的时候也不是很乐意做。所以你要的话，就要甘心。感谢。好，那现在呢我就用一个图片，这个图画呢，这个内容本来没有图画，是我找教会的秘书帮我做的，但是内容不是我的，说要声明一下啊。这个是这个有一个人叫做 Bill Gothard 的，是一个讲这个真善美讲座的，看出不出来。好了，这个讲到怜悯啊，这个图画呢，就是说教会里面这个 potluck dinner 的时候啊，大家围着一桌吃饭啊，大家带了菜，然后呢，一个人呢上菜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菜弄洒了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的恩赐是怜悯的话，你会怎么说？你会说啊，不要难过， 那这事呢，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这是什么？同情，同情人，感觉人的感觉，因为他把东西打洒了，他一定很不舒服，很难过。那你有怜悯恩赐的人呢，你就会同情他，你就是安慰他，你不要难过。请问你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会这样想吗？请举手。谢谢。那你再看下面啊。然后你是治理恩赐的人的话呢，你就会说：小张，快去拿抹布；小李，快把它收拾起来；小娟，帮我再做一个点心。那这个治理恩赐的是什么？是 leadership， 就是会分配人，指手画脚，你做这个，你做那个。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完了以后自己什么都不干，东西都分给别人做，自己什么都不干。这个是治理的恩赐的特点。施舍呢，他说我很愿意再去再买一个点心，没关系，砸了我再去买。他有钱，或者他没有钱，他还是愿意去买。有这样恩赐的人就是，在你正在聚餐的时候，这个点心掉地上就说：“哎，没关系，我去买一个。”有没有？有一个、两个，还不错了，不错，有两个。劝化，下一次。主餐跟点心一起上来，这个劝化恩赐的人呢，是解决问题。那怎么样可以不撒呢？就是一块儿把它都摆上去。谁有这种恩赐的，请举手。有，你有，你有，好。教导，那这个倒撒的原因啊，这个是研究啊。倒洒的原因是因为一边太重，这个是 study the reason 啊，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子。所以我们那个有教导恩赐的弟兄带查经的时候，他就会问很多问题，为什么？解释给我们听，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？那原文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人用过这个字？就是很有研究精神。执事，他说：“哦，让我来帮你擦干净，赶快就去做。”哎，刚才忘记，谁有教导的恩赐的？你说这个做这个倒这个倒洒的原因是因为一边太重。哎，这边有一位啊，执事，他说：“我来，让我来帮你擦干净，马上去找抹布。”是谁？啊，这样的人很多，对。教会服侍的恩赐的人很多，执事的恩多啊。最后一个，先知恩赐，他说这就是当你不小心的时候就会发生的事。这是干嘛的？指责人吧，骂人吧，把错误指出来，先知恩赐。第二个。各恩赐在探访病人的时候的反应啊，教会一个姐妹生病了，那我们就去探访啊。第一个去探访的是怜悯的，怜悯的说：“当我听到你生病的时候啊，我真是难过啊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”就是这是什么？就是同情感受人的感觉，跟人家的感觉认同。刚刚有举手，你大概这个也会这样讲。第二个治理，他说你一点都不用担心，我已把你的工作分配给公司里的四个人替你分担了。治理人会分配工作，安排好了。第三个是施舍，他说你的保险会不会为你付这种病的医药费？他关心这个费用。意思说，如果保险公司不给的话，我帮你想办法，是给。然后劝化，我们怎样能用你在这个病上所学的功课，将来可以帮助别人？那伊波拉不可以随便往啊乱跑，要藏起来，然后 quarantine 一个礼拜，21天，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传给别人。所以怎么学，怎么帮助别人。教导关于你的病呢，我做了一些研究，我 Google 了啊 ，Google 了一下，我相信呢，我可以帮你解释。就是做老师的总是研究追根究底，然后执事，这是一点小礼物啊，我把你的信件带来了，狗呢也帮你喂了，花呢也帮你浇了水，碗盘呢都帮你洗，他喜欢干活，怎么干？啊，这个先知，看看先知怎么说。先知说，上帝要借着这个病对你说什么？你还有什么没有承认的罪？啊，你生病一定是你犯罪了啊！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这样的？有没有先知恩赐的人？上一个忘记问你了，有没有？都没有啊。好，那没有也很危险的，因为没有人指责罪的话，教会的罪就会很多。如果你们的牧师不是先知恩赐的话，你们要有先知恩赐。那不好意思讲，就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有的人，其实很多太太对先生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各恩赐在教会的应用，一个是在普通的生活里面吃聚餐的时候，一个是在看病的时候，这个呢是在教会里面。教会呢有怜悯恩赐的人呢，说我们这个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子？我们对人的不同感觉都要表以同情，伸出了解之手，并愿意随时帮忙。那就是说以人为中心，体恤、体验、了解人的想法感觉，所以这样的教会你会觉得很温暖很 warm， 你一来的时候他们很欢迎你。如果是治理的恩赐呢，他说各教会各部门的事工都要井井有条的运作和处理，他说很有组织。第三，给宣教或教会其他事工以慷慨的经济资源，给的恩赐就谈什么？谈钱，喜欢给，要支持他们的工作，经济支持。这个，所以教会里面，这个牧师薪金委员会，就是给牧师发工资的那个委员会，应该找呢有给的恩赐的人，不然的话牧师很惨的。劝化个人的辅导，协助他们能够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中。辅导的恩赐、劝化的恩赐是比较 practical， 把圣经应用在生活中。教导有深度的研究圣经，特别注重每一个字的正确意思。这三个场景呢，这个教导恩赐的人都差不多。找出来这个问题的症结，认识圣经的重要意义，每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。然后只是给予教会的每一个人实际的帮助，鼓励他们完成他们的责任。这个执事，做执事的呢喜欢帮助人，喜欢让人能做点事儿，然后他可以完成责任。然后最后一个，先知敢讲有关罪的信息，宣讲公义，警告人审判的来临。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的恩赐是先知的话，他会讲这样的信息，那这样的信息呢怎么样都把人吓跑。但是也需要这样的信息。好了，那这个就是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讲的恩赐，七种的恩赐：先知恩赐、执事恩赐、教导恩赐、怜悯恩赐、治理恩赐、施舍恩赐、劝化恩赐。那这七样的恩赐呢，是我们大家要去发掘，要去 discover。 今天晚上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，你还要去 discover。 怎么样去 discover， 怎么样去发掘你的恩赐呢？那我是有一个恩赐调查表。其实你们这个坊间也有很多书，你们可以去买，但是我发现那些书呢，我都有翻有看，都很麻烦，可能你做完了以后还不知道是什么，并且他们的恩赐很多，他们把牧羊也当作这个你的恩赐，这个传福音也当作恩赐，这些都放进去了。但是我用的是只有这七样。那我的测验，我的观察，在教会里牧养这么多年，我给很多人做过恩赐调查，所以看到这个方式呢，发现这个是比较正确，因为每一个人你的恩赐是其中的一个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这个照着神所赐百般的，照着神所赐的，本来会背，现在紧张。四章十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。那这里讲到个人照所得的恩赐，这个恩赐这个字呢是单数的，是单数的，没有 s， 不是 gifts， 是 gift， 是单数的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照我们所得的恩赐是一个。那怎么定来是一个呢？那这七个里面，你去想一想，你来想一想，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特别是前面这个比较容易啊。如果你是去看病人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那这一种的first impression 就是你第一个反应啊。那当然我们做人做久了，你真的到了一个病人面前，你不会像那个先知那么说你还有什么罪没有认，我们大概不会这么说，因为还是看面子。但是你心里面呢会这么想，只是嘴没有说出来啊。所以这个心里这么想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动机，其实你是这样的人，你是这个恩赐的人啊。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想一想你的恩赐大概是哪一个。那我们怎么样去发，除了做这个恩赐调查以外呢，我们怎么来发掘我们的恩赐呢？第一个就是说，在你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，你喜欢做什么？有的人喜欢讲道，有的人喜欢做主日学老师，有的人喜欢打扫，阿姨请他打扫打扫呢，他开心的不得了，让他安排摆椅子摆桌子，高兴的不得了，请他去厨房煮饭，他高兴的不得了。有的人就不会啊，现在开饭了，桌子要摆了，就大家然后服侍恩赐的人就拼命的把桌子都放开了。你晓得教导恩赐的人会站在那看，然后菜都摆好了以后，他可能是第一个去拿，因为他觉得我是老师，我劳苦功高，我第一个去拿。但是他不会服侍，那你不要怪他。 他没有执事的恩赐，他是教导的恩赐，他会钻到那个圣经里面去研究。所以啊，第一个说你喜欢做什么，第二个呢，神有赐福给你所做的吗？那你教主日学，本来是有五个人，现在变成两个人，最后是你对着他一个一对一，那对一的那个是你太太捧场，都走了，因为你不是你讲课的时候，人家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所以大概这个不是你的恩赐，也没有什么错，就是发现这个不是你的恩赐，所以上帝呢就没有用你，或者说上帝没有赐福给你所做的，还有别人如何鼓励你。哇，我有一次这个在我们的慕道班里面有一个弟兄第一次分享他的见证，也是讲了一些话，讲完了我听了以后呢，啊，我觉得他讲的特好，所以我就拍拍他肩膀，我说弟兄讲的特好，他就很高兴啊，很得鼓励啊。那以后他就开始在教会里面，不是因为他信主年龄不大，所以开始学习教导。那可能是这样慢慢的啊，别人看到的时候，别人上他课的时候得到鼓励，就给他鼓励，他就觉得也许这个是我的恩赐。还有一个就是圣灵对你说什么，我不是这个听的，不是圣灵对我说，不是从这里听，就是说圣灵跟我有交流，所以我也感觉圣灵带领我要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这些用这几个问题呢，就是说你喜欢做什么，上帝有没有赐福给你所做的，别人怎么鼓励你，然后圣灵怎么对你讲话啊，在比较长时间的一段时间的去仔细的思考学习，然后服侍啊，从服侍的里面去发现，去发掘你的恩赐，然后照着你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所以这个恩赐这个课程呢，就是还需要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时间。比如说这个先知恩赐它有哪些特点，我只讲了一两个，就是还有很多的特点，有正面的，有反面的，然后我们看了以后就会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的恩赐。好，那今天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啊，求神给我们每个人都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在教会里面过一个蒙恩得福、和平和谐的肢体生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给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来学习教会生活、肢体生活。求主继续恩待，让我们更有追求学习的心，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真理，也知道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恩赐是什么，以致我们可以用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让主的教会被建立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啊，对不起，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这个在那边呢摆了一些书啊，我今年出城比较多啊，使者协会呢是在过去我差不多有50年的时间都跟使者有密切的关系。有一些年我跟他们一起服侍，在过去呢，我曾经写了2本书，这2本书都是使者出的，但是呢，我把这个所有的出版权跟卖书所得的钱全部都奉献了，都是使者归使者收入，我就没有得一分钱，没有得分钱，所以呢，我可以。不是老王卖瓜，我可以这么讲。那我讲的原因是说，我希望弟兄姐妹呢，能够，使者是一个 以前呢是一个学生工作，现在也是学生工作、家庭工作，还有这个在宣教工作，还有一个文字工作。使者杂志就是文字工作之一。出版一些书，卖一些书也是文字工作。这个卖书呢，买书呢，就是支持使者的文字工作。这个，所以他们知道我去什么地方讲道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书寄去。书寄去，有人就误会说我去什么地方都带书去卖，不是我带的，是使者寄来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不讲的话呢，大家也不知道，所以寄来了又寄回去了。所以呢，我想既然寄来的话呢，大家在文字工作上投资啊，你可以购买，他们好像这样寄出来的也会打折扣，多少我不知道，会打折扣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，如果你当场买的话，我会给你签名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不过我死了以后可能值钱。所以呢，你可以，我可以给你 autograph。那主要是帮助神的国做文字的工作，能够推广神的工作。一本是保驾轻盈，一本是像我们一样的人。保驾轻盈是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讲道，讲完道以后有一个韩国的老牧师跟我握手说，年轻人，道讲得很好，但是呢可惜没有十字架。我听了之后很扎心，我说没有十字架的道有什么好道，今天晚上我们唱了好几首十字架的歌，没有十字架的道什么好道。所以我就在主面前一直祷告等候。后来有一天看路加福音第9:23，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时我好像看到一个十字架，所以我就开始讲十字架，就开始写十字架。最后使者帮我出了保驾轻盈这本书，已经出了3版，增版了好几次。另外一本呢，就是像我们一样的人。像我们一样的，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羡慕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多伟大的信心，这个摩西多伟大的摩西，很多伟人。我发现是伟人，但是这些伟人我们什么哪一辈子也赶不上他们呢？但是我发现这些伟人呢，每个人都有软弱，都有失败的时候，所以我呢就专写他们的失败，从他们的失败里面来汲取教训，来学习。所以我写了一本叫做像我们一样的人。他们虽然是圣经也说以利亚像我们一样的，他祷告3年6个月不下雨就不下雨，再祷告雨就下雨，所以写了这两本书。那另外还有一本呢是刘世母写的，上一次来你们这里跟你们讲这个教养儿童的时候没有带，那就没有带这个书。这次使者也寄了好像有几本，那就是这本书叫真爱传家宝。有人说他们要上网去订，这个网上找不到，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书名跟中国一个有名的人相撞了，这个真爱传家宝跟我们上一任的总理叫做温家宝，所以有矛盾，所以说网上查不到，所以但没有几本，请大家没有几本，请你们也可以照顾一下。所以我就替使者，像保罗是我做基督的使者，我是替使者协会跟大家这个讲几句话，希望能够给他们一点帮助。好，谢谢。